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1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意大利举办 G20 特别峰会，聚焦阿富汗人道危机。美国告诫中共唔好对台湾施压。美商务部更新资料安全建议，防外国对手掌控企业。缩减购债脚步，官员指经济现况准许美联储收回振兴。疫苗令致人手短缺，麻省调国民警卫队做功效检测。金正恩话欠缺可信证据，美在地橄榄枝愿意随时无条件会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星期二主持了 G20 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在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之后，该国迫在燃眉的人道主义灾难越来越令人担心。峰会的重点包括对阿富汗人民的紧急人道主义支持，打击恐怖主义，该国境内的行动自由和开放边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了星期二的峰会，强调联合国在处理阿富汗问题上被赋予核心作用，部分原因是很多国家不希望与塔利班建立直接关系。一位了解 G20 议程的官员表示，西方国家想明确塔利班管理国家的方式，例如他们怎样对待女性。自称不干涉内政的中共公开要求解除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将几十亿美元的阿富汗国际资产解冻，并且交还给阿富汗。但是美国和英国就抵制这项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南通文表示，如果塔利班未能够维护人权，或者令该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基地，西方合作伙伴亦都会考虑实施制裁，并且停止提供援助。古特雷斯星期一呼吁向阿富汗经济注入大量流动资金，但是他说要避开塔利班。作为回应，欧盟星期二表示将会向阿富汗和周边邻国额外提供7亿欧元的紧急援助。美国军官星期二警告说，中共对台湾的无情打压只会增加发生误判和意外战斗的机会。五国大楼新闻秘书柯比说，咁係破坏稳定，只会提高误判嘅风险。柯比并且话，美国对台湾嘅承诺依然坚如磐石。佢话台海和平同埋稳定符合我哋嘅持久利益。咁就係点解我哋将会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嘅自我防御能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当日话，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开发实际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发动军事行动夺取整个台湾岛。他并且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低。他认为目前没什么太多的意向或者动机来采取这项军事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已经依据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一套针对资料安全的初步建议呈交给白宫。拜登6月撤销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命令寻求禁止民众下载腾讯旗下的通讯软件 WeChat 和热门短片应用程式 TikTok， 并且下令要求商务部评估这类应用程式构成的安全顾虑。拜登的命令指示商务部在这个月7号之前作出建议，被外国对手掌控的企业无法取得或者出入美国资料。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商务部有义务更新建议方针。在拜登总统决定撤销针对这些有害程式的禁令，被他们维持在美国经营底下，要怎样保障美国资料的安全， 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向传媒表示，政府认真看待保护美国国民资料一事，正同盟国密切合作。美国联邦储备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足以令美联储逐步收回振兴政策。这番说话更加深了各界认为美联储最快在下个月开始缩减购买债券的预测。美联储副主席拉克里达在对国际金融协会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就快完成美联储为判定几时要收回振兴订定的进一步实质进展测试。他说，美联储政策制定委员会成员上个月一致认为，除非经济情况有剧烈改变，不是的话近期内就会开始逐步缩减购买债券，并且在明年中左右结束。去年疫情造成前所未见的衰退之后，美联储开始每个月购买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和400亿美元的房贷担保证券，但是这样购买债券被批评为助长通货膨胀。克拉里达表示，2020年2月以来，美国 2.9% 的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 2% 目标的温和调整。他说，今年完全重启20万亿美元的经济会比去年关闭经济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他认为通货膨胀会慢慢回落到美联储的目标。美国麻省州长查理贝克星期二调用了多达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协助该州人手不足的公立学校进行中共病毒检测。这些士兵这个星期开始接受培训，预定下星期一开始协调学校工作。据报道，即使有2200多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已经报名参加该州的中共病毒检测，但是只有1350所学校报告了测试数据，好难准确讲出目前有几多学校参加了检测。由于报名参加检测的地区数量倍增，麻省今年的检测工作压力好大。另外据报道，贝克星期二还调用了多达250名国民警卫队员帮助麻省监狱应对人员短缺问题。上述措施都是为了应对麻省疫苗令可能导致的雇员短缺问题。根据州长的行政令，州政府雇员必须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该命令将会在星期日生效。美国一些强制政府雇员接种疫苗的州份正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纽约州之前亦都同样出现被迫调遣国民警卫队的情况。南北韩同美国近日频频针对朝鲜半岛局势表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安顾问苏利文星期二在华盛顿同南韩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徐芬会谈的时候指出，美国不推行敌视北韩的政策，并且强调美方愿意随时同北韩方面无条件会面。据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公开表示，美国近期频频释放无敌意的信号，但是就欠缺令人相信的证据，强调北韩将会持续加强军事建设，建立不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针对金正恩上述发言，苏利文12号重申美方的立场，即是只要北韩响应对话的提议，所有问题都可以放在台面谈。他进一步承诺，美方愿意随时随地和北韩方面无条件会面。此外，美国南韩双方国安首长在会谈中一致肯定拜登政府和南韩当局试图接触北韩的外交努力，强调过往一直针对北韩问题紧密协商，而今后亦都会持续进行密切协调。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2号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全球的通胀风险发布了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基金组织警告说，全球经济的经济复苏正在面临威胁。由于国际业界的通胀加剧，食品和燃料成本上升以及供应链紧张等问题无法缓解，这个组织已经下调全球增长预测。预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是 5.9%， 比7月份的预期下降 0.1%。 同时，食品价格上升亦比较贫穷的国家家庭带来了特别严重的负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飲食价格指数在2月至8月期间升了 11.1 个百分点。肉类和咖啡的价格分别上升 30% 和 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警告说，由于疫情的打击，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面临显著困境。他们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和更大的通胀和预期脱欧风险。各国央行需要采取措施以收紧货币政策。目前白宫官员正在缓解阻碍美国港口、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瓶颈。但是白宫警告，美国人在这个圣诞季节可能面对更高的价格和一些空货架。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导致的供应危机，不单止可能在关键时刻抑制美国的消费，还可能影响民主党的执政声望。据最新的路透社民调显示，经济仍然是人民最看重的问题。白宫一直在努力解决从肉类到半导体等导致通货膨胀问题的症结，并且在6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任命了瓶颈特使约翰·波卡里，以推动私营企业缓解运输瓶颈。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知，虽然会有一啲大家买唔到嘅嘢，但我认为唔需要恐慌。虽然会有挫折感，我哋需要耐心去度过一个短时期。波卡里表示，而家已经喺度按照24个钟头嘅时间表运作，同时利用非高峰期嚟运送更多货物。而政府亦在寻求恢复不活跃的铁路货运，以获得额外的集装箱运输力。中欧关系当前因为相互制裁而陷入低点，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亦就此停顿。据南华早报引述欧盟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15号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个礼拜就表示，期盼欧盟和台湾能够洽商双边投资协定，以强化共同利益。习近平和米歇尔上一次通话是在去年年底，当时还有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参加，并宣布完成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但今年3月，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官员，中共亦随即宣布制裁欧洲多个实体和个人，双边关系急转直下。5月20号，欧洲议会表决将中欧投资贸易协定无限期冻结。今个礼拜，蔡英文总统在双十节之际受邀参加第52届公元2000论坛视频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要在民主革新、生物科技、海洋治理及半导体产业等方面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预计两岸的外交竞赛近期仍然会有所上升。近来美国越来越多学校禁止悬挂同性恋使用的骄傲旗帜和黑名贵的旗帜，认为他们过于政治化和造成分裂。好似是今年8月，俄勒冈州的一个学区投票禁止这两种旗帜的悬挂，以及其他政治标志和服装。今年9月，密苏里州新乡镇的一名老师约翰·沃里斯辞职，原因是有家长投诉他在课堂上展示同志骄傲旗帜，随后学区要求他移除这一面旗。更早之前，犹他州北部的戴维斯学区亦禁止在他的建筑物上悬挂同性恋和黑命贵的旗。犹他州教育委员会成员纳塔里·克莱恩建议，课堂不应该成为身份政治的场所。学区发言人克里斯·威廉姆斯说，除了美国国旗，我们学校不悬挂任何的旗帜，而运动队旗帜例外。纽伯格公立学校董事会董事兼副主席布赖香农说，我们不会给钱给我们的老师来将他们的政治观点强加给我们的学生，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他们的职责是教授经过批准的课程，这个也是这项政策的全部作用。据哈佛大学中文项目主任近日表示，从2022年起，原来在北京语言大学授课的暑期中文密集课程将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 课程名称亦将由哈佛北京书院改为哈佛台北书院。据哈佛大学学生期刊《克里姆申报》报道，哈佛大学知名暑期中文密集课程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哈佛、耶鲁等名校大学的学生参加。报道指出，原本这个课程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但是近年来北京校方的态度日益强硬，而且提供的住宿质量不佳，哈佛决定改同台湾大学合作。这项课程在每年六至八月进行，大约有80名的学生，计划在几个礼拜内完成一整年的中文学习。哈佛大学中文项目主任刘力嘉教授表示，近年来他们在取得教室和宿舍方面经常遇到困难。他举例说，北京语言大学没有为学生提供统一的宿舍，学生被分配在两间不同质量的宿舍中，或者需要另外找一间酒店给学生住在一起。他亦怀疑这种不友善的态度可能是北京当局对美国态度改变之后的结果。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至少有五名驻哥伦比亚的美国大使馆官员家属报告患上了哈瓦纳综合症。《华尔街日报》看到的美驻哥伦比亚大使菲利普·戈德堡等外交官员在发给使馆人员的电子邮件中说，国务院发誓正在认真、客观和敏感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在确定收到神秘声波攻击的范围。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最初在9月中旬通过电子邮件被告知发现一宗无法解释原因的健康事件。后来在10月1号的电子邮件中，他们被告知地区安全办公室正在调查新增的异常健康事件。这个是美国政府对神秘声波袭击疾病的惯用称呼。几名官员都表示，当大使馆官员首次意识到遭遇神秘声波袭击事件的时候，最初报告了两例，相信还有其他人受到影响。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至少有一个家庭被送出哥伦比亚接受治疗。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4号，下面是香港简讯。近月传出北京下令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公布土地房屋政策之际，中联办罕有感空群而出，由主任骆惠宁带头上演访问劏房居民的公关 show。 11号，八成中联办职员落区走入近千间劏房，收集6000多个意见转交港府，评论指中共驻港部队架空港府，基本法形同废纸，中联办拆老试沙煲，开始涉足香港治理，亦都预示住林郑月娥乃至未来的特首命运。香港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爆发之后，北京当局将动荡成因归咎于年轻人负担不起楼价，要求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7月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扬言香港要告别劏房和农屋。上个月更传出北京下令地产商支持北京利益，协助解决或者破坏稳定的房屋短缺问题。就在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土地房屋政策前夕，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带头走访农屋住户，之后副主任陈东、尹中华、卢新宁、何正、谭铁牛、罗永刚和秘书长黄松苗等一众中联办高官空群而出，走访全港劏房、过渡性房屋和旧式公屋居民。10月11号，中联办发稿话，副主任卢新宁同部分香港传媒座谈交流，宣布中联办有多达超过80%职员参与了9月30号至10月10号的落区活动，直接聆听社会各界声音和诉求。统计显示，中联办走入了979间劏房、公屋、过渡性房屋、房屋和中小商户，听取了3476名市民对中央为港利民政策执行情况的反映，以及对推出新政策的建议。卢新宁说，通过今次活动总共收集到6347个意见、诉求和建议。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已经明确要求每一个都不放过，要详细记录汇总组册，属于中联办职能范围内的马上依规办理，属于特区政府施政范围内的就梳理清单转交。11号，特首林郑月娥见记者的时候特别感谢中联办有关工作，被问到此举是否会为港府带来压力，中联办是否香港第二个管治团队的阵，林郑说看不到这样的倾向性，重新最终制定和执行政策解决困难的都是特区政府。10月13号，香港社运领袖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5岁，外界终于透过他的狱中信件知道他的消息和处境。他回顾自己过去几个生日，亦都好像坐过山车咁，动魄惊心，即使往事已经不可追，但是我仍然深信过去的点点滴滴会滋养住每一个着紧香港的人。黄之锋战友流亡英国的罗冠聪亦都赞文祝福他生日快乐。他说没人比你更有斗志，不会再有另一个黄之锋，精神上我们永远都连在一起。1996年出生的黄之锋今年在狱中度过25岁生日，他因为包围警察总报案、反蒙面法游行和六四未经批准集结三宗案，各被判囚4个月至到13个半月不等，总刑期达到27个半月。另外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11月底提讯。黄之锋的面书专页13号刊登了他在2021年10月6号写的信件。黄之锋的多年战友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目前流亡英国，他10月13号这一日在面书专页撰文，只曾经犹豫隔住半个地球的一句生日快乐会不会被视为害了黄之锋的一步，但是他认为政权可以瓦解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精神上我们永远都连在一起。罗冠聪说由2014年学民思潮和学联酝酿双学合作开始，两人的命运开始慢慢接近，到2016年4月创立香港众志之后，所有事都是一起走过，见证过很多事件发生。我可以很公道地讲句，没人比你更有斗志，没人比你更投入于政治工作。他说黄之锋将自己所有精力投注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无意中放弃政治以外的人生。这个人将自己的所有贡献在民主运动上，历史会待你非常非常地友善。而他离开香港的一刻亦带走黄之锋的一些精神，狂工作的程度可能已经追到你尾灯。罗冠聪说过去几年在各个场合都感受到大家的高低起伏，见证最悲伤、最崩溃或者最激动、最高兴的瞬间，很多说话都在心中。香港可以有很多个罗冠聪，但不会再有另一个黄之锋。你锋芒不露，但是又有很多事需要人扶持，才是最独特的存在。他最后指出，感恩同黄之锋曾经为香港一起奋斗过，合作无间，不分你我，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生日快乐，希望尽快可以同你切蛋糕。黄之锋在2011年14岁那阵创立学民思潮和组织社会运动，成功抗衡港府开设洗脑国民教育科。2014年因为参与雨伞运动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少年。2018年获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0月12号，据消息人士称，由中国亿万富豪马云所控股的蚂蚁集团已经将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全部卖出，彻底退出投资。2016年财新传媒获得来自蚂蚁的数千万元 D 轮投资。据企查查公开信息显示，财新传媒是一家提供财经新闻及资讯服务的传媒体集团，旗下拥有包括网站、期刊、视频、 图书、会议等多层次的业务平台。成立之后，财新传媒共获得过四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蚂蚁、腾讯、CMC 资本以及捷素文化等。截至目前，蚂蚁、捷素文化等已在财新股东名单消失，腾讯仍通过深圳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小部分财新股份。10月8号，中共发改委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公布了私人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等六项内容。该清单称，私人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私人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私人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该清单称，超过股比限制，私人资本不得投资新闻传媒领域特定业务。南华早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表示，长久以来，中共一直有这类的规定，但实际执法是选择性。中共最初禁止私人资本进入新闻媒体，来自中共国务院2005年的规定。2017年，中共网信办颁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私人资本不得接入新闻采编业务，但这些限制只适用于传统出版业。在过去20年间，为私营网络新闻媒体留下蓬勃发展的空间，但中共本次清单则将禁止准入范围从互联网扩大至整个新闻采编产业。网络评论认为，若意见稿落实，中共官方报道将成为人们获得新闻的唯一渠道，私人资本旗下的新闻媒体、杂志、报刊等即便不至于倒闭，亦将缺乏报道的自主性，显示中共当局在度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公众话语权的控制。责任编辑林莉，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微软公司5号推出全新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11。微软说 Windows 11将为用户带来更加流畅的体验，不过很多中国用户却无法进行升级，原因是他们的系统不支持或没有启动一种被中共政府禁止进口的 TPM 芯片。 TPM 是一项安全加密处理器的国际标准。 TPM 芯片可以为用户提高硬件级的数据保护，但中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自1999年开始颁布法规，禁止进口国外主流密码技术，并推行国产的密码技术。此举影响到 TPM 芯片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和普及。目前中国国内的个人电脑中，很多并不搭载 TPM 芯片。微软企业和操作系统安全总监大卫斯维顿在公司的安全博客上说，推广 TPM 的目的是保护加密密匙、用户凭据等敏感数据，使得恶意软件和攻击者无法访问或篡改这些数据。但是中国电子工程专辑网站副主分析师刘于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 PC 一是不搭载 TPM 芯片，一是只能用本土生产经过国家密码局相关认证的国产芯片。2005年前后，中国开始力推自主的 TCM 系统，亦允许国产的 TPM 模块，但不允许计算机装载国外生产的 TPM。有外媒认为，微软可能会允许代工厂商为中国推出没有 TPM 晶片的特制版 Windows 11机型。另外，网络上亦有教用户如何绕开 TPM 要求自行下载新系统的方法。微软警告，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系统死机，用户需自行承担风险。科技业观察分析人士亦认为，在缺少 TPM 晶片的情况下运作 Windows 11，可能会增加用户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克强称电力短缺是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打脸法改委。哈佛大学的中文进修计划将由北京迁往台北。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中国中心，有效应对中国威胁。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展开联合军演，目的是防范中国恶意扩张。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公司高层等七人再次押后提讯。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九月份以来，全中国21个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中国经济受到冲击，民生受到极大影响。负责这件事的中国发改委已经成为这次限电风暴的核心。10月9号，李克强支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的观点，并指出减排必须全国一盘棋，不偷步，直接打脸法改委。在10月9号的会议上，李克强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李克强指出，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因为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要有能源。去年12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副总理韩正的领导之下，这个减排目标由法改委具体实施。但是代表中共最高治理水平的法改委却推出了全国限电和原材料价格暴涨。接下来李克强提醒说，碳达峰、碳中和不能一蹴而就，要科学有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李克强还责成主管减排的官员即韩正做出合理规划，并表示结合近期应对电力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测算论证，研究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路线图。李克强最后强调说，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全国一盘棋，不抢跑。而在实际的脱碳操作中，法改委的能耗伤控力度是相当大，后果是全国没有电用。虽然李克强将这个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并表示从实际出发纠正地方当局的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者运动减碳，但韩正和法改委亦都看到了停电的事实导致广东、江苏这九个省搞一刀切限电的原因，就是没有达到法改委的能耗伤控目标。8月17号，法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省的能耗伤控目标晴雨表，其中广东、江苏九个省不达标。10月11号，法改委声称煤矿和电厂签订的包底长约效果不错，已经正在解决限电的问题，但是打脸的事情又来了。辽宁工信厅在11号当日就发布了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咁是该省在两个礼拜内的第五次橙色预警。当日辽宁省最大电力缺口774万千瓦，从当日早上6点开始，全省分8个时段拉闸限电，停电时间短则1个钟头，长到3个钟头。持续已经16年之久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已经决定撤离北京，迁往台北，并以哈佛台北书院的名称继续这项颇受学生欢迎的实景语言培训计划。根据哈佛大学校刊、哈佛红报以及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哈佛大学过去16年来年年暑假都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历时9个礼拜的哈佛北京书院语言培训计划，让学生除了在教室内学习中文课程之外，还在课后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直接交往，在现实环境中练习和提高中文的听说能力。参加暑期进修的哈佛学生 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可以学唱中文歌曲、学打麻雀，甚至参访长城等名胜古迹。这种在实际环境中进行的沉浸式教学方法曾经备受学生欢迎。不过哈佛北京书院计划负责人刘力嘉教授在接受哈佛红报采访时表示，哈佛大学之所以决定将哈佛北京书院迁往台北并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是因为北京的协办方北京语言大学近来态度不够友善，在为该计划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而似有刁难的情况发生。刘力嘉透露，北京语言大学以前都安排哈佛学生居住在同一栋宿舍楼中，但是现在却要求学生分成两组，分别居住在两栋条件并不相同的宿舍楼中，有时甚至必须安排学生去住旅馆。刘力嘉对哈佛红报表示，鉴于他们提供的条件，我们真是无法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之下继续执行这项计划。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10月12号证实，哈佛大学决定自去年起终止同北京语言大学合办的哈佛北京书院计划，转移同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合作成立哈佛台北书院，并从2022年起每年暑假选送学生到台湾进修中文。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亦加强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美国前情报高官对此任务中心的建立表示赞同，称美国将中国带来的威胁置于首要位置，并且会成为未来多年长期的关注焦点。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urns 10月6号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称感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的工作，以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努力的一部分。伯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但他强调中情局关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威胁。这将是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如此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此前一直是中情局东亚和太平洋中心处理中国方面的情报。美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应对机制，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人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同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埃兹拉科昂 Ezra Cohen 曾经担任国防部情报和安全事务代理副部长，他表示中国任务中心的建立可能会帮助打破政府内部官僚主义的阻挠，更有效地处理情报。科昂表示，有一件事情真正阻碍了中情局正确对抗中共的能力，那就是领导层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停滞不前，而且领导层因官僚内讧而分心。因此通过拥有一个中心，并且我认为有各种迹象表明伯恩斯局长会给这个新任务中心的领导者真正的权力和顶级保护，这个领导人将能够打破减缓中情局对抗中国能力的官僚主义。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星期二10月12号开始在孟加拉湾展开2021年度马拉巴尔 Malabar 年度军演的第二阶段演习。马拉巴尔年度军演越来越被人们视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联合军演，目的是压制中国的恶意扩张。四国的海军在今年8月在美国关岛附近实施了第一阶段的演习。印度海军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马拉巴尔第二阶段联合军演谋求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四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聚焦先进的水面舰和反潜作战演练。美国派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的强大阵营参与这次演习， 咁亦系澳洲皇家海军自2007年以嚟第二年参与马拉巴尔年度军演。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最初系印度同美国之间嘅双边操练，日本喺2017年加入，成为永久成员。澳洲曾经喺2007年参加咗马拉巴尔演习，但喺遭到北京强烈反对之后，坎培拉方面冇重返演习，直到参与去年嘅年度军演。中国政府对美国、日本、澳洲同印度近年嚟恢复同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表示关切，并指责美国试图在亚洲用四方机制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四国的官员则表示，中国在该地区行事日益强硬，令到四国需要联手保护自己同他的盟友不受中国的剥削、腐蚀同胁迫。因被香港政府指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同公司高层等七人再次被提堂，控方又一次申请押后提讯。有时政评论人士认为，黎智英等人提讯再次押后，是因为习近平需要同拜登在年底之前举行会谈，然后再决定是否关押黎智英等人。香港立场新闻报道，因遭指控串谋李宇轩、揽炒巴刘祖迪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三项罪名，10月12号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结果控方要求提讯押后到12月28号，法院给予批准，黎智英没有保释申请，继续还押。同日，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等六人，以及一传媒旗下三间公司，遭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同犯有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家附高等法院的提讯日，控方亦同样申请押后案件至12月28号再作第二次提讯日，获得批准。张剑雄等六人没有保释申请，继续遭还押。报道称，上述案件由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审理，控方是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罗天伟。综合香港媒体报道，2021年2月16号西九龙法院开审沙庭警黑练港落实五大诉求集会未经批准集结案，黎智英成为被告之一，他否认控罪。由于辩方临时表示要呈交专家报告，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7号继续。同日，警方于赤柱监狱再次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协助李宇轩潜逃到台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中共秘密备战被曝光，袁洪兵说习近平可能会提前攻台，美国海军部长说美军终极责任是阻止中共攻台，日本自民党表示对抗中共是日本的首要任务，美国一名汉学家说中共依靠恐惧文化统治中国，英军指挥表示英国将会持续强化印太军力部署，香港民调显示近三成港人比林郑月娥零分，麻烦不断，赵薇五间公司被冻结之后又遇上官司。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台湾庆祝双十国庆前后，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10月1号至5号，中共军机绕台达到150架次，创下历史纪录。习近平亦都多次提到备战打仗。有传媒日前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一直在福建省秘密进行备战调查。对此，旅澳著名法学家袁洪兵表示，习近平当局可能会提前攻打台湾。大纪元时报近日获得福建泉州慰安院国防动员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文件，题目是关于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统计的通知。文件显示，该调查是为备战而做，并要求绝不能出错和遗漏。这份文件在去年一月发布，说当局要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国防动员资源，以提高国防动员的快速反应 应能力同埋平战转换能力，达到高效参战同埋支援保障作战嘅目的。调查中注明，当地要为军事斗争转入常态化做准备。袁洪兵表示，咁样再次证明习近平正加快使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嘅步伐，目的系应对即将发动嘅台海之战。佢谈到，据国内良知人士嘅消息，习近平原定喺中共二十大之后，亦即系2023年至2024年，作为发动台海之战嘅时间节点。咁样亦都系美国总统拜登嘅最后任期阶段。不过不久之前阿富汗变天，而拜登政府嘅撤军几乎系一场大溃败，咁样刺激咗中共军方嘅神经。于是喺习近平嘅幕僚当中，有人认为美军本质上不堪一击，仲认为拜登政府冇胆量同中共决战，所以习近平又作出咗一个新嘅指示，要军方更密切咁注意事态发展，寻找战机，一旦战机成熟绝不放过。袁洪兵话，咁样意味住习近平有可能将发动台海战争嘅时间点比原计划提前。佢仲提到，近日中共又发文件，唔允许私人资本投入传媒业务，咁即系要更加全面地将舆论彻底控制死，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进入战争状态，准备开战。不过，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判断，中共实际上攻台嘅可能性并不大，原因系中共冇把握赢得台海战争，而且投入代价大，付出成本高。姚成仲认为，因为目前美国正协防台湾，所以中共唔敢对台喐手，台湾暂时仍然比较安全。他说，中共要想打台湾，首先要将美军逼出第一岛链。此外，姚成仲谈到，习近平想打台湾还有个心腹大患未解决，就是中共自己的军队。他表示，习近平担心军队在有了武器之后会造反，因此不会轻易行动。美国海军近日发布了最新的战略指南，其中明确将中共视为美军面临的最重要挑战。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表示，美国海军的终极责任是压止中共，阻止他完成占领台湾等企图。德尔托罗是10月8号在海军学院演讲时对学员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谈到，美国的策略是通过压止中共威胁，迫使北京放弃武力攻台。他认为，虽然没有人愿意陷入冲突，但压止中共是美军的责任。德尔托罗仲强调，美方为台湾提供自我防卫必要的武器和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同时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建立同澳洲、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新联盟，因为这些国家都受到中共的威胁。他说，最后当中共环顾四周时，可能会说我们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愿意帮助我们的海上盟友。新发布的海军最新指南指出，自二战以来，美国海军和盟友一起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长达75年，而今日这种秩序遭到共产中国等极权国家的破坏。中共近年来扩军备战，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建造了超过360艘军舰，这样应该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2月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必须保持住自身的持久优势，以有力地应对当今的挑战。不过，前中国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披露，中共海军的军力和美军相比还相差甚远。同时，中共海军因为从未在海上真正打过仗，所以在作战经验上亦都无法和曾经打过太平洋海战的美国海军同日而语。近日，美国正在加强印太战略部署。本月初，美英日澳等六个民主国家在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震慑中共。而美军米格尔基斯号这个全球最大的远征移动基地舰，近日亦都抵达日本冲绳，驻守美军白滩基地。10月31号，日本将会进行众议院大选，执政的自民党10月12号公布了他的竞选宣言，其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抗中共。针对中共在台海和西太平洋有争议的岛屿区域扩大军事活动，自民党已经将抵御中共威胁作为重点写入了竞选宣言当中。自民党誓言要提高日本的国防预算，将近几十年来维持在日本国民生产总值 GDP 8% 1%的国防预算提高到超过 GDP 的 2%。 日本防卫省近日提出希望在2022财政年度获得54,000亿日元，即是大约49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旨在加速增强新领域的能力，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如果该预算获批，意味着日本的国防预算已经连续第10年上升。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自参选自民党总裁以来，就多次高调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以抗衡中共作为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岸田文雄说，中共的威权主义、独裁主义正在蔓延，他主张日本必须对台海稳定以及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作出坚决的回应，并且维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文雄目前的支持率为49%，高于他的前任菅义伟最近的支持率。在竞选宣言当中，自民党仲承诺推出切实的措施，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建经济，扩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并为进入新行业的企业提供补贴等等。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近日刊文表示，从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恐惧文化是他控制中国人民的主要手段。他说，中共一直在这里通过恐惧掩盖真相和暴力来改变人心，控制思想。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谈到，中共带给中国人的恐惧是一种民众已经非常习惯的恐惧，他有效地指导行为，让民众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地回避所恐惧的事情。除了恐惧之外，他认为掩盖真相是中共控制人民的另一手段。林培瑞说，中共控制学校和传媒，让人不知道中共在这里做什么，从而让民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他以孟晚舟获释回国举例说，中国人认为孟晚舟事件是中共的胜利，但他打电话给中国的好友时发现，由于信息的高度封锁，他们并不知道两名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人同时被释放。他说，在西方，民众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是人质外交，而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为人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正因为中国人对交换两个加拿大人质一无所知，才会相信这个是中共的伟大胜利。林培瑞提到的第三个手段是生成恐惧的暴力，他介绍了中共实施的一系列惩罚制度，包括从警察的访问开始，同你讨论如果你不讲或者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来是否会更好，然后对你进行微妙的威胁，例如你的孩子可能无法进入喜欢的学校，然后走向严酷的结局，24小时的监控、软禁、牢狱、酷刑、死亡。他表示，在整个中国社会当中，民众对这种惩罚范围的了解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从而引发民众自我审查，主动生活在中共划定的红线范围之内。不过，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马德森表示，虽然中共企图通过恐惧文化塑造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但中国草根阶层的民众并未真正被欺骗，亦都并未真正接受中共的宣传，因此民众一方面想方设法来应付中共，另一方面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过生活。10月11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率领的航舰打击群停靠新加坡并访问两日。英国空军参谋长威格斯顿表示，英国将会增强在南海和印太地区的部署行动，将会更频繁地行动，强化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威格斯顿11号当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表示西太平洋区域有关维护国际法规范以及英国的安全和繁荣，因此英军将致力于加强同此区域盟国和理念相同国家的关系，并成承诺要同理念相同国家共同维护国际法同行为规范。他谈到，公众将会见到英国海军同空军将会在印太地区有更频繁的部署行动，航舰群的部署以及美国陆战队、航空联队的参与，就是我们落实这个承诺的实际表现。威格斯顿仲表示，除了提高军事部署之外，英国仲会以人道援助、灾难协助等形式增加对印太地区的投入。 英国航舰打击群指挥官摩尔豪斯亦都出席了今次记者会。他谈到英国近期的综合评估强调了印太的重要性，
中共秘密备战被曝光，
并增加更持续的部署。
可能会提前公台。
伊丽莎白女王海军首次作战部署
终极责任系
阻止中共公台。日本自民党表示对抗中国驻新加坡首要任务。欧盟表示，英国
另
外两艘军舰天马兰同埋中贝舰
上个月已经从英国启程。
英国将会持续强化印太军力部署，并将会继续前往西太平洋，展开喺印太地区至少为期五年嘅常态部署。
五间公司被冻结之后，又遇上
比其他国家更加常态地在此部署。10月12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只有 38.3 分，远低于合格线，同时有近三成的民众给她零分。该民调是在10月4日至7日之间进行的，民意研究所以电话形式随机调查了1000多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民望仍然处于低谷，不合格之余还有 28% 的受访者对他评分为零。另外，该民调还让受访者以10分为满分，为五项核心社会指标打分，其中安定为 5.48 分，繁荣为 5.26 分，自由为 5.12 分，而法治和民主指标分别录得 4.86 和 4.28 分，属于不合格分数。在该民调进行期间，林郑月娥在10月6日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施政报告，然而从今次民调的结果来看，民众对该施政报告的反应冷淡。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广德表示，最新的施政报告被称为港府成立24年来涉及投资最庞大、构思最宏伟、对土地环境影响最广泛的一份报告，然而这样并未能够刺激林郑月娥的民望。他还质疑这个具有宏达愿景的施政报告背后是否有调查研究。他认为，如果只凭长官意志而不以科学根据去做投资的话，只会令香港的财政陷入无底深渊。他担忧到时这些财政重担将会被转嫁至纳税人身上。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亦都批评林郑的公共理财态度太轻率。对于新的施政报告，港府并没有好像往年一样和多个民间团体会面并进行公众咨询。中国明星赵薇近日麻烦不断，不但被列为有政治问题的劣迹艺人，所有作品都被下架，名下五间公司股份遭到冻结，而且官司缠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10月9日发布公告说，赵薇、黄有龙和史玉柱三人因为保证合同纠纷被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提告，将会在11月8日首度开庭。值得注意的是，民生信托此前就和赵薇有过诉讼恩怨。今年6月，民生信托曾经状告赵薇和合保文娱集团有限公司，案由亦都是保证合同纠纷。该案司法协助信息显示，赵薇持有的 4.15% 合保文娱股权被冻结，涉资500万人民币。事实上，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此前就涉及多宗刑事和民事案件，亦都接连遭到起诉。传媒估算，包括违反证券法等案，赵薇涉及的官司已经多达215件。黄有龙近日亦都传出在香港拖欠两笔贷款和利息，被追债近3亿港币。公开资料显示，赵薇旗下曾经有13间公司，其中有2间被注销，4间被吊销，目前只剩低7间，而在这7间当中有5间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冻结，金额高达1,6726,000人民币，冻结期为3年。这5间公司是北京普林塞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易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龙旭新北京张茂有限公司、合保文娱集团有限公司和模糊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赵薇旗下的西藏龙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为收购万家文化酿出风波，遭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30万元人民币， 并被罚五年内不得进入证券市场。有分析指，赵薇被整肃是受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牵连，亦都有时评人士指出，赵薇夫妇同曾庆红胞弟曾庆怀关系密切，因此佢出事同习近平同江曾之间的派系斗争有关。今日的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